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真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 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有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都很希望从我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就问他们，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有朋友主动来到您的身边安慰您吗？当您在人生旅途中茫然的时候，会希望有知心的长者主动给您指点迷津吗？朋友说，难道信耶稣就会有这些好处吗？我告诉他们，耶稣是神，也是朋友。耶稣会派人像天使般的给您带来安慰，耶稣也会用神的话来鼓励您。是的，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信耶稣的人总能够感受到耶稣与他同在，让您生活中需要的力量和智慧一点也不缺乏。我就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和丈夫一起来到美国，丈夫在科研上努力，妻子呢也用心学习英语，同心努力想开创他们未来的幸福家庭。没想到这时候妻子怀孕了，而且这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做妻子的心情起伏上下不定。小两口子也把这件事情借着祷告带到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前面。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耶稣是怎么样安慰鼓励这位妻子的。
我们全家来美已快两年了，老公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我却希望自己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能在美国稳定下来再做计划。但事与愿违，从我的味觉到全身的不适，我确认自己怀孕了。去餐馆打工也将意味着取消，再加上最初的妊娠反应，使我感到吃饭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怀孕的喜悦没有了，还稍稍的感到有点生不逢时。这几天女儿生病上吐下泻，不能去幼儿园，只好同我在家。一上午她泻了三次，我强忍着还是只让她喝点水，好好控控肠胃。但是下午我又想好好的给她补充一下营养，于是做了她最喜欢吃的小笼包。包子一出笼还没凉透，她就大口大口的吃起来。看着他狼吞虎咽的吃相，坐在一旁的我顿生了怜爱。雅米雅米，他一边吃着还一边不忘赞美。妈妈，我好幸福啊，他满足地笑着说。为什么呢？我随口问道。只见他停下小嘴，故作思考状。因为妈妈生了我啊。这个不到三岁半的小丫头，却顿时让我眼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是啊，生命是多么的珍贵，此时此刻的我，不正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吗？不是更加的幸福吗？这不比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更重要吗？也许在神的眼里，当务之急，我的任务就是孕育着生命的。我常常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孩子生出来，老公一个人工作，能负担的这个家吗？老公却说，主耶稣说过，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更宝贵的多吗？从女儿那儿得来的启示，我应该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新的生命的到来，为神所赐的恩典去高声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时常在祷告中向神求健康的身体，求稳定的工作，求美满幸福的家庭。神有时不会很快地回应我们的祷告，平静地等待，感恩的顺服，神给我们的必定是最好的。 神不曾应许我们的万里长空无语，但却能使我们的生命有力，危难有助。
以撒老爷，以撒老爷，他们快到了。我看到远方啊，有一大队人马跟牲口朝这儿来了，可能就是雅各他们呢。
你说雅各快到了？
是的，老爷。
他离家实在太久了。来，
哦哦，
扶我坐起来。
是，
坐在床边上，把我的袍子拿来给我穿上。
是，老爷。
爸，
是谁？
爸，我是雅各，您的小儿子。
我知道，我知道，雅各，这一次你没有骗我了。
归来的儿子和瞎眼的父亲，亲爱的互相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久久不分开。
孩子，过去的这些年真是太长了，你妈等不及了，现在她已经去了，只是她一直挂念着你，你始终是她最宠爱的儿子。我听见有人来了，是不是？
是的，爸，是我们全家来向您请安了，我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见他们每个人，不过您可以伸手摸摸他们。刘辩
啊，
这是你的祖父
爷爷。
刘辩，上帝祝福你。
这是西缅
爷爷。
西缅，上帝祝福你。
这是蒂拿，他们的小妹妹。这是莉亚，他们的母亲。
爷爷，
爸爸。
约瑟，便雅悯，孩子，来到这儿来。爸，这是我的两个最小的儿子，我的老来子。他们的母亲没有多久以前难产死了，在往伯利恒途中我把他埋了。
实在可惜，我的孩子，你的归来却遭到了这样痛心的事。
爸，这是约瑟。孩子，来见见爷爷。
爷爷，
上帝祝福你啊，孩子。
小宝宝在什么地方啊？他哭也没关系，把他抱到爷爷这里来啊。
哦，让我抱抱他。
来来，爸，我让你抱抱他。孩子不哭了。
他喜欢爷爷。
从此以后，雅各和他的家眷就和年迈的父亲以撒住在一起，细心地照顾他。雅各和他的双生哥哥以扫也不再互相仇视，以扫也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以撒去世的时候有180岁，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也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和利百加埋葬的地方。因为失去了母亲，雅各自然花更多的时间和约瑟在一起，因此两个人就更亲密了。孩子的性情也可爱又顺从，而且有强烈的是非之心。当他长大能够工作，他就和他哥哥们一起去看守羊群。
加德，但你们回去看羊以前，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讲，听到没有啊？
是
是，
爸，
爸，
我们就来。
哎，又有什么事啊？我看爸对我们很不高兴，我们又挨骂了。
爸，我们来了。
爸，您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你们跟你们其他的弟兄们在看羊的时候所做的坏事，
我不准这些事情再发生。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不对吗？我告诉你们。
爸对我们很不高兴，他说他听人家说，我看只有他那17岁被宠坏了的儿子约瑟才会跟他说这些。
我真希望他能够把他，哎，不，算了，我们也不敢对他做什么。
雅各决定为他宠爱的儿子约瑟做一件彩色的外袍，这可能是不智之举，将会引起他10个哥哥们的妒忌心，从此他们对他不再有什么好言好语了。当麦子成熟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就把它告诉了哥哥们，结果使他们更加的恨他。
哥哥，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们弟兄都在田里捆麦子，突然我捆的麦捆站了起来，而你们捆的都环绕着我的麦捆下拜。哎，
约瑟，你以为你有一天会管辖我们吗？
请听我做了另外一个梦，那更奇怪了。这一次我梦见太阳和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我下拜。
这个梦啊，实在是最了不起的了。哎，约瑟啊，今晚回家以后千万要记着把它说给爸爸听啊。
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你的母亲跟我，你的11个弟兄真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爸，不是的，我也不了解我做的梦。
从此以后，他的哥哥们就在他的背后叫约瑟是做梦的，而且更加恨他。可是他父亲却把这件事存在心里。
爸，我们的牛羊数目实在太多了，需要为他们找更大的草原来放牧，所以我们要向北往世界去，那里会有更大的草原呢。
你要把全部牲口都带去吗？
是的，除了约瑟和便雅敏，所有的弟兄和牲口都去。
好吧，孩子，你们去吧。
过了好几个星期，雅各没有听到他10个儿子的任何信息。
约瑟，约瑟，
爸爸，我在这儿。
我要打发你到世界去看看你哥哥们以及牛羊平安不平安。
好的，爸。
约瑟怀了喜悦的心离开了他的父亲，父子二人做梦都想不到往后所要发生的事。两天以后，约瑟到了世界的附近，可是他找不到他的哥哥们。
先生，我看你转来转去的，你在找什么呀？
哦，我在找我的哥哥们，以色列的儿子，他们是到这里来放牛羊的。
我知道他们不在这里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到多滩去。哎，你看见那条路没有？
哦，
那就是去多滩的路。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是先有计划，按部就班的预备，一步步领着世人进行的。其中的一个预备环节是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雅各以及他的曾孙约瑟完成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大洪水降临之前，人类被罪恶影响的程度已经忍无可忍了。洪水来了，冲去了那一代的罪人，唯有一人挪亚一家为人类留下了余种。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第10代孙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中有一位将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通过这个预言，神向世人宣告，神要通过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亚伯拉罕之后，神通过他的孙子雅各继续进行救赎计划。雅各一生与神角力，后来醒悟人生最需要抓住的是神，而不是世人恋慕的名利。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神跟以色列人交往角力，就像他跟雅各角力一样，借此预表世界上将会有一群经历神管教改变的人，在救主的带领之下领人归向神。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救主会怎么样的带领基督徒拯救人类呢？神是通过雅各的儿子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预表。约瑟善用智慧与仁慈，救了全家族的人，在饥荒中保全了性命，预表耶稣将通过真理与恩典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怎么说呢？约瑟是一个哥哥嫉妒他，企图杀害他，后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神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成为埃及宰相。大饥荒中，哥哥来埃及求粮食，兄弟相认，约瑟没有报仇，宽恕了哥哥，给了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约瑟对悔过的哥哥们说，虽然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旨意却是要借此救全家人的性命。同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神的灵与耶稣同在，使得神的话源源不绝通过他感动人类。以色列人领导却嫉妒他，排斥他，甚至要把他杀害。耶稣和约瑟一样，怜悯恩慈饶恕，最后为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借此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叫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得永生，可以上天堂，回到神的面前。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神要通过他们的悔改、行道和传福音，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对象看到了基督徒身上神的怜悯、恩慈与饶恕，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们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神很用心跟人沟通他救人的计划，好预备世人熟悉他的旨意，以至于可以配合而得救。这些沟通在神的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明清楚了。刚才跟您介绍，神通过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向世人传达了他将来是要怎么样的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就是刚才跟您谈的主题，盼望您能够理解并且相信，以至于您和您的全家都能够得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他，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他，得胜了他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他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 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您曾想过上帝是什么样子吗？有人把上帝想象成是一道明亮的光，有人把上帝画成一个有着白发、白胡须、身穿白衣的老人。事实上，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无法知道上帝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却能知道上帝的样子。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的希腊原文是 apostasma， 可以翻译成反应，也可以翻译成光辉。这两种翻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译成光辉，让人联想到太阳和它的光芒四射，上帝好像是那太阳，耶稣就是从那太阳中发出来的耀眼的光芒，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apostasma 若翻译成反应，让人联想到镜子里的反应。事实上 apostasma 这个词经常用作镜子中投射出来的形象，耶稣正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他反映出上帝所有的荣耀与能力。法国的查楚斯大教堂的天花板上有一大片美丽的绘图，因为太大了，所以很难看到全貌。因此，他们运用反射的原理，在教堂的中心设置了一个洗礼池，整个天花板上美丽的图像就映在那池清澈的水中了。只要看见水中的倒影，就能看见天花板上的绘图全貌。这幅景象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apostasma 这个字的含义。上帝是无限的，他那么的浩大与荣耀，我们怎么可能看见他的全貌呢？我们这有限的人又怎么能够了解认识他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了解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耶稣反映了上帝的形象，耶稣是上帝荣耀的apostasma， 它是上帝的光辉，也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在耶稣里，我们可以瞥见我们的造物主是何等的美丽与庄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从天上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它反映出上帝的爱与恩典，它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使我们能够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上帝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您愿意和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建立关系吗？只要您相信耶稣，您也可以和他建立起个人的关系的。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会特意观察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有爱心、谦卑、忍让的心。所以我不太会主动向人提说我是基督徒，因为自己觉得离上帝给基督徒立下的榜样太遥远，怕有损基督徒的形象，无形中就给这句话上了一道枷锁。 朋友，您是基督徒吗？您认识基督徒吗？可曾有人向您自我介绍说，我是基督徒？倘若别人这么对你说的时候，闪入您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前几天看到朋友转寄来的电邮中，有一篇标题写着，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十分好奇地打开来读了以后，不仅让我有了全新的领悟，并且解开了这道背负多年的枷锁。所以抄录下来与您分享，这位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喊叫着我是得救的，而是低声地说，我曾经失迷过，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而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并祈祷寻求继续前进的力量。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没有能力偿还所背负的债。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而是让你看到我生命的瑕疵是这么的明显，但上帝相信我是有价值的。我还是会感到痛如针刺般，但有上帝来分担我的心痛，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我并不是在评价你，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柄，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以上的心声深表同感，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是的，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都明白，神是何等的珍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如同圣经所说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以赛亚书46:3-4。正因为深信自己是被神所宝贝的，所看重的，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因此害怕、孤单、自怜很少搅扰我。虽然自己知道离神所教导他的儿女当行的真理还很遥远，但是我有明确的目标，期许自己在力所能及时尽力做好，也求神添加力量，让自己一天比一天向标杆靠近。朋友，祝福您早日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您，亲尝主恩的甘甜，而愿意和现在的我一样向人说，我是基督徒。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摄影大师。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摄影师，但是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卡尔西。他已经是80几岁的，他一生的努力今天不再需要为生活而摄影，他宣称要按他的兴趣而做工。卡尔西被称为空前伟大英雄摄影家，经过他的手，现代历史上的要人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形影。其中最有名的一张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留影，他仅仅花了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幅杰作。他花了2天的时间摄取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的 写真。他也用镜头抓住的爱因斯坦仰望苍天所流露的谦卑敬虔的表情。而他最后的一位顾客是现今俄国总统叶尔钦，在他出版的照相册美国要人中有美国的艺术、科学、政治、运动界的名人。卡尔西一生总计照了超过50000张的人像，这些包括了教皇约翰23世、美国许多位总统、苏俄的赫尔雪夫、古巴的卡斯楚、南斯拉夫的丢托等等。有人问他，照了这么多人的相片，人心是否表现在人的脸上呢？他这样的说，他毕生照人的相，但他不能确定这点。当你看到俄国斯大林的相，那你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伯伯了，但是他实际上呢，却是残忍阴险的。这些人不是从外表看出他们对世界人类的威胁与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的危险的。卡尔斯的成就在于摄影，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上面讲的一段话更是可以警惕世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而圣经说世人满了作恶，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勾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乱，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污秽人。记载在马可福音7章21节到23节。朋友，肉眼与照相机仅仅能够看到表面而已，唯有神能够鉴察人心。盼望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靠着他宝血能够得着洁净的。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